记载在新约路加福音五章一至到十一节。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耶稣站在隔离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上帝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了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本周真言请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正月初六，
今日是正月初六，
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拜个晚年。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个家庭都能在新的一年里面更多的蒙上帝的祝福。
愿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家庭在新一年都更多蒙上帝的祝福。
今天我们每个人的一生当中，甚至在每一天当中都有，大大小小很多的选择。
我们在一生里面，或者我们每一天都有大大小小不同的选择。
我们今天的生活，不管自己觉得满不满意，
我们今天的生活，无论是我们满不满意，
都是我们过去大大小小很多的选择的结果，
都是我们过去大大小小很多个选择的一个结果。
我们以后的生活，
我们以后的生活，
也跟我们今天做的选择有直接的关系，
也都跟我们今天要做的选择有直接的关系。
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生活当中各样的选择呢？
我们要怎样面对生活当中各样的选择呢？
怎么样在这些选择当中可以得到上帝给我们的各样的福分呢？
怎样在这些不同的选择里面要得到上帝给我们的福分呢？
怎么样可以一直走在蒙主祝福的路上呢？
怎样可以一直走在蒙主祝福的路上面呢？
文馨姐妹刚刚为我们读过的这段经文，
文馨姐妹刚刚同我们读的这段经文
是关于主耶稣，呼召他最早的这几个门徒的故事，
是关于主耶稣最呼召他最早几个门徒的故事。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主耶稣召门徒的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呼召门徒整个过程里面，
门徒特别是，门徒彼得回应了主耶稣的呼召，
门徒他们特别是门徒彼得去回应主耶稣的呼召。
那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又一个的选择，
是一个又一个的选择，
而他们的每一个选择都不单影响了他们自己后来的人生，
他们的选择不单止影响他们自己之后的人生，
也影响到整个教会的发展，
也都影响到整个教会的发展。
甚至可以说，我们今天这群人，坐在这里聚会，
甚至可以说我们今天坐在这里聚会，
都和彼得和门徒当年他们的选择是息息相关的，
都和彼得和他门徒的选择是息息相关的。
彼得当年的选择，
彼得当年的选择，
使他有机会得到上帝为他预备的恩典和福分，
令到他有机会去得到上帝为他预备的恩典和福分，
更使他成为教会和众人的祝福，
更加令到他成为教会和众人的祝福。
我们接下来就一起看看彼得和几位门徒当年做了哪些选择。
我们跟着就会看看彼得和几位门徒当年所做的几个选择，
看看有哪些值得我们效法和学习的地方。
看有哪些值得我们效法和学习。
我们一起来读头三节的经文。
一起读一下三节经文。
耶稣站在格里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
要听上帝的道。
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从路加福音第四章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
从路加福音的第四章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
主耶稣呼召门徒以前。
主耶稣呼召门徒之前，
他是在加利利的各个会堂讲道。
他在加利利各个会堂去讲道。
很多听过主耶稣讲道的人都很稀奇他的讲道。
很多人听过主耶稣讲道都很稀奇他的讲道。
因为耶稣的话里面带着权柄。
因为耶稣的说话里面带有权柄。
同时主耶稣又可以医病又可以赶鬼。
同时主耶稣还有医病赶鬼。
所以他的名声很快就在当地传开了，
所以他的名声很快就在当地传开。
很多人都来找耶稣，
很多人都来找耶稣，
不但要得病，病得医治，
不单止要为他帮他医病，
还想要听他讲道，
还想听他去讲道。
以至于这一天，当耶稣来到格尼撒勒湖边的时候，
而当这天当耶稣去到格尼撒勒的湖边的时候，
很多慕名而来的人都跟着他来了。
很多慕名而来的人都跟着他，
而且单单想要听他讲道，
单单要听上主耶稣讲道。
这里讲的格里撒勒湖就是加利利湖，
这里讲的加利撒勒湖就是加利利湖。
那在路加福音五章一节说，众人拥挤他要听上帝的道。
路加福音五章一节这里说，众人拥挤他要听上帝的道。
我们可以想象当时来听耶稣讲道的人一定非常的多。
我们可以想象当时来听上主耶稣的道的人是非常之多，
前拥后挤，
前拥后挤，
以至于耶稣都需要上到一只小船上，
以至耶稣要上去一只小船上面，
而且还要稍微划出去一点，
还要去撑出去一点，
和湖岸保持一段的距离，
和湖边保持一点距离，
才能避开人群的拥挤，
才可以避开人群，
才方便更多人的来听他讲道，
才可以令到有更多人来听他讲道，
让他们听得清楚，
令到他们可以听得清楚。
那经文的记载这里有些细节啊，
这个经文有一些细节。
当时说有两只船在湖边，
当时是有两只船在湖边，
打鱼的人离开了船去洗网去了，
打鱼的人离开了船去洗网。
主耶稣呢是上了其中的一只船，
主耶稣是上了其中一只船，
这只船是西门的，
这只船是属于西门的。
西门呢就是后来的使徒彼得，
西门就是后来的使徒彼得。
所以待会儿我也会交换用到这两个人的名字，这两个名字
之后我两个名都会用到。
那当时彼得应该不在船上，
当时彼得应该不在船上面，
而是和其他人一起在旁边洗网，
而是和其他人一起在旁边洗网。
我们看到耶稣不单是上了彼得的船，
我们看到耶稣不单止上了彼得的船，
他还请彼得把船撑开，
他还请彼得将船撑出去。
那请呢在这里是耶稣请求问彼得愿不愿意的意思，
这个请是耶稣请求彼得问他愿不愿意的意思。
我们说耶稣讲话很有权柄，
我们说耶稣讲说话很有权柄，
但这个时候耶稣他是没有说命令彼得要做什么事，
但耶稣在这里没有命令彼得，
他的语气呢也是在征询彼得的意思，
他这里是真的去邀请彼得的意思。
我们看到彼得照办了，
我们看到彼得照样做了。
对于彼得的回应，路加在他的记载当中是一笔带过，
对于彼得的回应这里只是一句彼得路加就记载了。
我们读起来听上去可能是很自然很容易的一个决定，
我们读下去可能很自然很简单，
但实际上并不一定那么容易哦。
但事实上未必那么容易。
为什么这样说呢？
为什么这样说呢？
在我们刚才读到的经文说，彼得他们为了打鱼是整夜劳力。
刚才经文说彼得为了打鱼整夜劳力，
他们整个晚上都没有睡觉的，
整晚都没睡过，
非常的辛苦，
是非常辛苦的。
这种时候我们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如果是整夜没有睡觉，第二天会怎么样？
我们都可以想，如果我们一晚没睡觉，第二天会怎么
样？可能，但这个时候这些彼得他们不能够马上回去补瞌睡，
这个时候彼得不可以立刻回家睡觉，
他们还需要先把网都洗干净，
还要将网去洗干净，
晾干，
晒干，
以准备下一次出海打鱼，
准备好下一次出海打鱼。
在这个时候如果答应为耶稣撑船的话，
在这个时候如果答应耶稣去撑船的时候的说话，
就意味着他们要在湖上待更多的时间，会更累，
就代表他们要在湖边留更久的时间，更加会更加累。
特别是呢，主耶稣在这个时候其实是可能有其他的选择的，
特别在这个时候主耶稣可能有其他的选择，
像我刚才说到的，这个时候湖边是有两只船的，
刚才讲到这里湖边是有两只船的。
那我如果是彼得，
如果我是彼得，
我可能会跟耶稣讲，哎呀，我可能太累了，一晚上都在海上飘着，你还可以用另外一只船。
我可能会跟主耶稣说，其实我真的很累了，你不如用另外一只船吧。
或者我可能请其他的人来帮耶稣撑船，
或者我可能请其他的人来帮主耶稣去撑船。
这些可以说都是一些正当的理由，
这些可能都是很正当的理由，
或者是可能的一些解决的一些方案，
可以是一些解决的办法。
彼得完全可以拒绝耶稣，让自己少一些麻烦，
彼得完全可以拒绝耶稣来为自己省一些麻烦，
但他自己可以早点回家休息，
而自己就可以早点回家休息。
但彼得却选择了为主耶稣把船撑开，选择来被主使用。
但主耶稣彼得就选择了为主耶稣去撑船，
彼得也因此马上就成为一个蒙福的人，
选择被主使用成为一个蒙福的人。
彼得蒙了什么福呢？
他蒙了什么福呢？
大家想一想，
大家
当时有很多的人要听主耶稣讲道，
当时有很多人要听主耶稣讲道，
却都只能隔着一滩湖水听，
都要隔着个湖边去听。
大家可以想想，这些人在岸上一定是里三层外三层的，
在这个时候岸上面一定是一层一层很多的人，
那离得稍微远一点可能就听不太清楚了，
如果排得厚啲嘅就可能听得唔好清楚，
可能还会被前面的人挡住，都看不清楚耶稣的样子，
甚至都睇唔清楚耶稣嘅样。
彼得却跟主耶稣一同在船上，
彼得就同主耶稣一齐喺船上面。
他是坐在离主耶稣最近的专座上面，
佢系坐喺离主耶稣最近嘅一个特别嘅座位，
而且是坐在世界上最伟大的老师的旁边，
而且系坐喺世界上最伟大嘅老师嘅旁边。
虽然当时。
虽然当时他可能没有这个意识，
那彼得放下正在洗的渔网，
彼得就放下他洗的渔网，
放下自己需要的休息，
放下自己需要的休息，
为主耶稣撑船出去，
为主耶稣撑船，
把自己和自己的小船都全都献上给主来用，
将自己和自己的船都献上给主去用。
那比起岸上的人和忙于在海里面洗网的这些错过耶稣讲道的人，
比起在岸上面仲喺度挂住洗网嘅人，错过咗主耶稣嘅人，
彼得就是一个蒙福的人。
彼得就系一个蒙福嘅人，
他因此就有机会更清楚地听到主耶稣的教导。
佢因此就有机会更加清楚去听到主耶稣嘅教导，
有机会更在近距离地跟耶稣有接触，
有机会近距离同主耶稣有接触。
这也让彼得接下来有更多的机会可以经历见证主耶稣的大能。
然后之后彼得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和经历见证主的大能。
彼得选择回应主耶稣为主所用，
彼得选择回应主耶稣为主所用，
他的这个选择就成为他蒙福的开始，
他这个选择就成为他蒙福的一个开始。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赖以为生的小船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谋生的小船是什么呢？
我们愿意主耶稣上到我们的小船，
我们愿不愿意主耶稣来到我们的船上面呢？
我们愿意付上代价为主把船撑开来被主用吗？
我们愿不愿意付出代价为主去撑船被主所用呢？
下一张幻灯片，这个图片呢是我们去年宣教年会的讲员葛道宁牧师。
我哋睇到而家嘅人物系睇到我哋旧年宣教年会嘅讲员葛道宁牧师。
葛牧师在全职侍奉以前呢，在瑞士的一个很有名的研究机构做科研。
葛牧师在全职侍奉之前，他是在欧洲一个很出名的研究机构做
科研。葛师母呢是有一份全职的工作。
葛师母都是全职工作的。
那个时候他们还要照顾两个年幼的孩子。
当时他还要照顾两个年幼的小朋友。
那即便如此呢，他们每周都在家里带领查经聚会。
就算是这样，他们都每个礼拜都在家里去带查经聚会。
葛师母下班回家坐车回家的时候，常常是六点过了下午。
葛师母放工回家都已经六点多了。
回家还要做饭烧菜招待所有来聚会的这些人。
回到家还要煮饭去招待来的聚会的所有人。
2004年呢，他们还一同建立了日内瓦这个华人教会。
2004年他们就一起建立了日内瓦华人教会。
我们看到他们并没有因为服侍上帝而耽误了自己的工作或者是孩子的教育。
我们看到他们没有因为要去服侍上帝而耽误了自己的工作或者自己的小朋友。
因为他们两位工作都是有非常好的表现。
他们工作都有非常好的表现的。
他们的孩子也很听话。
他们的小朋友都很听话。
记得10年前的宣教年会的时候。
记得10年前的宣教年会。
我有机会见到葛牧师他们一家人。
我有机会见到葛牧师他一家人。
葛牧师当时来到我们教会也是讲宣教年会。
葛牧师当年都是来我们宣教年会去分享。
那时候我记得他们家两个小孩可能差不多10岁多一点就坐在前面第一排。
当时他两个小朋友10多岁坐在第一排前面。
安安静静的坐在那个地方从头到尾听他们的爸爸在台上讲道。
安安静静地坐在第一行从头到尾去听爸爸的讲道。
有这样敬虔的孩子是一个家庭的福气。
有这么敬虔的孩子是一个家庭的福气。
葛牧师夫妇是一对敬虔的夫妻。
葛牧师夫妇是敬虔的夫妻。
他们全然献上自己和他们自己的家。
他们全然献上自己和自己的家。
献给主来用。
献给主用。
他们的选择是选择回应上帝的呼召。
他们的选择是选择了回应的呼召。
他们的家庭就成为一个蒙福的家庭。
回应上帝的呼召成为一个蒙福的家庭。
也成为一个带给很多人祝福的家庭。
也都成为一个带给很多人祝福的家庭。
虽然不是每个弟兄姐妹都能够像葛牧师夫妇这样来服侍主。
虽然不是每个弟兄姐妹都可以好像葛牧师夫妇这样去服侍主。
但平常我们有没有机会来被主所用呢？
但平时我们有没有机会被主所用呢？
我们可能可以用我们的家来接待一个过路的客人。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家去招待过路的人。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车去接送人来教会参加聚会。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车去接送人来教会聚会。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专业背景、我们的经验去帮助一个有需要的人。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专业背景、经验去帮助有需要的人。
我们还可以做一点自己的拿手好菜跟有需要的人分享。
我们可以煮我们的拿手小菜去同人分享。
那次的机会还很多。
这类似的机会都还有很多。
在马太福音25章，耶稣说。
马太福音25章，耶稣说。
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
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身上，就坐在我身上了。
耶稣说，这样的人是蒙我父赐福的。
耶稣说，这个人是蒙我父赐福的。
是可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我们所预备的国的人。
是可以承受你创世以来为你们预备的国。
这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算活到100岁所积攒的所有福分都不能相比的福气。
因为就算我们活到100岁储起来的福分都没得比的。
这样的人才是真正蒙福的人。
这样的人才是真正蒙福的人。
选择被主用的人生是蒙福的人生。
选择被主用的人生是蒙福的人生。
我们也会因此有更多的机会来经历上帝的大能。
我们可以因此会有更多的机会去经历上帝的大能。
现在我们再回到加利利的海边。
我们回到加利利的海边。
看看彼得接下来怎样经历了主的大能。
看看 彼得跟住点样去经历上帝嘅大能。
我们先读一下接下来这几节的经文。
我哋读以下呢段几段经文。
好，耶稣讲完了，
对西门说：“
把船开
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叫呼拿是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
主耶稣要彼得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
主耶稣要彼得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
这是彼得面对的第二个选择。
这个是彼得面对第二个选择。
比起先前只是把船撑开一点点，离岸远一点，这明显是一个不太容易的选择。
比之前只是将船撑开一点，很明显这个更加不容易的选择。
如果我是西门彼得的话，我也可能对主耶稣说不的。
如果我是西门彼得，可能我都会跟主耶稣说，
那主要有两个原因。
没了，主要有两个原因。
首先我们知道西门彼得是一个在加利利海边土生土长的一个专业的渔夫。
我们知道西门彼得在加利利海边土生土长专业的渔夫，
他对出海打鱼是非常有经验的。
他对出海打鱼是非常有经验。
而主耶稣当时虽然是很出名了，已经
主耶稣当时虽然已经很出名，
但他不过是拉撒勒来的一个木匠。
但始终他都是一个拉撒勒来的木匠。
拉撒勒离这个湖还有 好长一段距离呢。
他觉得离这个湖还有 很远的距离。
那如果我是彼得，我可能会想，
如果我是彼得，我可能会想，
你是个木匠，教我修船还可以，那教我打鱼可能我就要考虑一下。
你是一个木匠，你叫我修船都还可以，但是你叫我打鱼。
那第二呢，在加利利的海呢，有一个习俗，也是当地人的观察，就通常他们是在晚上在浅水区打鱼。
还有第二，就是通常在加利利海边就是夜晚在浅水的地方才会打鱼。
在耶稣复活以后，这些门徒都去海边打鱼了。你去看那段记载，就说他们整晚打鱼，然后在清早的时候耶稣去找他们。
在耶稣复活之后，就看到门徒都是夜晚在海边打鱼，到清晨耶稣去找他们。
所以是没有人会在大白天而且去深水的地方打鱼的。
所以是没有人会在日头去深水的地方打鱼的。
那上个礼拜天我跟天主弟兄去海边钓鱼。
上个礼拜日我和天主弟兄去海边钓鱼。
我还是第一次去海边钓鱼。
我第一次去到海边钓鱼。
以前呢经常喜欢钓，都是小的时候了，就在池塘里面拿一根竹竿就在那钓。
以前都是小的时候在一个湖边拿一支竹就去钓的了。
我现在的鱼竿有点复杂，下面还有一个卷线器，在那哗哗哗在那转。
现在那些鱼竿都很复杂，有卷线的。
我连怎么把那个鱼钩甩出去都不知道怎么甩。
怎样抛这个鱼丝出去都不知道。
那天呢浪很大。
那天的浪很大。
天主呢几乎每次甩到海里面的鱼钩呢，很快就被挂到海底的这个石头上了。
天主抛出去的鱼丝鱼钩很快就勾到落啲石头。
我看他花了不少的时间要把那个卡住的鱼钩从这个石头里面扯出来。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才将这个钩可以掹出来。
大家可以想象，如果当时我告诉钓鱼钓了很多年的天主说，
大家可以想象，如果我当时跟一个钓了很多年鱼的天主去讲，
你应该往哪儿下钩啊？
你应该去哪一度抛
鱼钩才不会被勾住的，
才不会被勾到的，
你才钓得到大鱼的，
你才可以钓到大鱼的。
那天主会不会听我的？
你猜天主会不会听我说呢？
那当年主耶稣让彼得在大白天在深水的地方下网打鱼，就是类似的一个场景。
当年主耶稣叫彼得在日头深水的地方打鱼，就好像这个情景。
但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彼得讲了一句非常宝贵的话。
就在这个情况，彼得讲了一句很宝贵的说话。
彼得说：“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
彼得说：“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
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
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
在这位完全没有打过鱼的木匠耶稣面前，
在这个完全没有打过鱼的木匠耶稣面前，
彼得并没有因为自己打鱼打了很多年有经验而骄傲，
彼得没有因为自己打了很多年鱼的经验就骄傲，
不听主耶稣的话，
不听主耶稣的话，
他也没有因为自己已经整晚打鱼想早点回家休息而拒绝主耶稣，
也都没有因为他打了整晚鱼想回家睡觉而去拒绝耶稣。
彼得在那个时候很可能不相信这一网下去真的能够打到鱼，
彼得当时应该未必去相信现在落网会打到鱼，
但他仍然选择谦卑顺服，
但他依然选择谦卑顺服，
遵从了主耶稣的吩咐，
遵从了主耶稣的吩咐，
他在主耶稣面前能够这样的谦卑顺服，
他在主耶稣面前可以选择谦卑顺服，
或许是因为他曾经亲眼看到主耶稣医治了他岳母的热病，
可能因为他之前看到主耶稣医治了他外母的
见过主耶稣施行种种的医病赶鬼的神迹，
见过主耶稣医病赶鬼的神迹，
也可能是他刚刚听到了主耶稣的讲道，
也都可能是因为他刚刚听到主耶稣的讲道，
主耶稣的话让彼得看到他的权柄，
主耶稣的话令到彼得看到他的权柄，
但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
无论是什么原因，
彼得谦卑顺服，
彼得谦卑顺服，
按照主耶稣的指示下网打鱼，
按照主耶稣的指示下网打鱼，
结果打到了鱼多到网都差点被拉破，
结果打到的鱼都差点整烂个网，
船也险些被压沉，
船都差点沉。
我们看到当彼得谦卑顺服的时候，
我们看到当彼得谦卑顺服的时候，
看到他遵主化行的时候，
看到他遵主的话去行的时候，
彼得就马上蒙福，
彼得就马上蒙福，
而且不单是自己蒙福，
不单是自己蒙福，
周围和他一起打鱼的这些伙伴们也跟着一起蒙福，
他在他身边的伙伴一起打鱼的人都一起蒙福，
收获了很多的鱼，
收获很多的鱼。
那对于这渔夫来说，
对于渔夫来讲，
这一大船的鱼啊，两大船的鱼可以说是很大一笔财富的，
这两艘船的鱼是一笔很大的财富来的，
而面对这满满的两船的鱼，
而对着这两艘装满船的鱼，
如果是我们，我们会做什么呢？
如果是我们，我们会怎样呢？
如果是我可能跟同伴一起，
如果是我可能跟同伴一起，
我们到市场上去赶紧把这些鱼卖了，
我们就很快拿些鱼去市场卖，
那个时候又没有冰箱嘛，要抓紧时间把它卖掉，
那时候没有雪柜，所以一定要尽快卖它，
我们要投资再多买一条渔船，
去投资买多一条船，
或者再多请几个帮手，
或者请多几个人，
我们打更多的鱼，
打更多的鱼，
我们赚更多的钱，
赚更多的钱，
来买更多的船，
买更多的船，
然后去打更多的鱼，
再打更多的鱼。
那么彼得和他的同伴他们做了什么呢？
而彼得和他的同伴做了什么呢？
我们来读最后的几节经文，
我们一起看最后的几节经文。
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
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
耶稣对西门
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的。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
假如我们有留意的话，我们会发现，
如果你有留意的话，我们就会发现，
彼得在打到鱼之前称耶稣是什么？
彼得在打鱼之前称呼耶稣做什么呢？
他称耶稣是夫子，
他叫耶稣做夫子，
现在却称耶稣是主，
现在就叫耶稣做主。
夫子呢，通常被翻译成老师，
夫子通常是翻译成为老师，
那也有解经家说应该把它翻译成类似于船长的这个意思更妥当，
有解经家说是可以翻成为船长更加妥当的。
不管怎么翻译，夫子这个称呼呢是对有权柄的人的称呼，
无论是怎样翻译，夫子这个名词都是对于有权柄的人去用的。
现在彼得却伏伏在耶稣的脚前，
现在彼得是伏伏在耶稣的前面，
称耶稣为主，
称耶稣为主，
这是对天地的主的称呼，
这个是对天地的主的称呼。
因为接着满满两船活蹦乱跳的鱼，
因为因着 两只装满鱼的船。
彼得在主耶稣身上看见了上帝的大能。
彼得在主耶稣身上看到上帝的大能，
看见了上帝的荣耀，
看到上帝的荣耀。
作为一个犹太人，
作为一个犹太人，
彼得知道人非圣洁不能见主的面。
彼得知道人非圣洁不能见上帝主的面。
这就像先知以赛亚看到上帝荣耀的时候，在以赛亚六章五节说的，
就好像先知以赛亚见到上帝的荣耀的时候，
我们一起来
查书讲的。
祸在我灭亡
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戒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戒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
彼得明白在全然圣洁的上帝面前，
彼得明白在这个全然圣洁上帝面前，
自己就是个罪人，
自己就是一个罪人，
他不敢面对主耶稣，
他不敢面对主耶稣，
所以只能求主耶稣离开他，
所以只可以求主耶稣离开他。
但主耶稣没有离开他，
但主耶稣没有离开他，
却安慰彼得，
他安慰彼得，
并且呼召彼得来跟随他，
用呼召彼得去跟随他，
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
他说不用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
这就像当年上帝对以赛亚说，
就好像当年上帝对以赛亚这样说，
我可以差遣谁呢？
我可以差遣谁呢？
谁肯为我们去呢？
谁肯为我们去呢？
你要得人了，这句话在其他的福音书当中就是得人如得鱼。
你要得人了，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就是同一句，是得人如得鱼。
这是主耶稣呼召彼得去传福音，去引人信主。
这个是主耶稣呼召彼得去传福音，去引领人信主，
去为主得人，
去为主得人。
这是彼得面对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选择。
这个是彼得面对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选择。
如何回应耶稣的呼召？
怎样去回应耶稣的呼召呢？
那这个时候彼得还有他的同伴雅各约翰可是有满满两船鱼的哦。
这个时候彼得和他的同伴雅各约翰是有两艘装满鱼的船，
可以卖不少的钱，
可以卖很多的钱。
而且当年彼得他们这些渔夫可不是穷苦人啊。
而且当年彼得他们渔夫其实不是所谓的穷人，
虽然是工作比较辛苦，
虽然工作比较辛苦，
但他们也算是生活安定相对富裕的一些人。
他们其实算是生活安定相对是富裕的人，
他们甚至还有钱可以雇人来帮他们打鱼，你可以想象，
甚至有钱可以去请人去帮他们打鱼。
但是呢，他们却选择了放下，撇下一切。
但他选择了放下，摆下一切去跟随耶稣。
就像当年以赛亚回应上帝说，
就好像当年以赛亚回应上帝咁话：
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彼得回应主耶稣的呼召。
彼得回应主耶稣的呼召，
在主耶稣传道的三年时间里面，
在主耶稣传道三年间的时间里面，
他一直跟随耶稣，
一直都跟着耶稣，
见证了主耶稣所行的各样的神迹奇事，
见证了主耶稣各样的神迹奇事，
听了主耶稣传讲的所有关于天国和救恩的真理，
听了主耶稣去传讲关于上帝天国和救恩的真理，
他的生命被一点点的改变，
他的生命一点一点地去被改变。
虽然他经历了三次不认主的懊悔和痛苦，
虽然他经历了三次不认主的懊悔和痛苦，
他也经历了主耶稣的赦免和爱，
但他都经历了主耶稣的赦免和爱。
他见到了复活后显现的主耶稣，
他见到复活之后的主耶稣，
他被主耶稣差遣，
他被主耶稣差遣，
领受圣灵的浇灌，
领受圣灵的浇灌。
那在使徒行传当中，
在使徒行传里面，
我们看到彼得大大被主使用，
我们看到彼得大大被圣灵去
传主的
被主使用，传主的福音，
建立教会，
建立教会。
刚才我们看到彼得谦卑顺服，遵主化行。
我们头先看到彼得谦卑顺服，遵主化行，
就打到很多的鱼，
就打到好多鱼。
但这只还是地上的暂时的福气，
这些只是地上暂时的福气。
当他看见主的大能和荣耀的时候，就敬畏主耶稣。
当他看到主的大能和荣耀的时候，他就敬畏主耶稣，
并且回应主耶稣的呼召，
并且回应主耶稣的呼召，
撇下一切来跟随主，
撇下一切去跟随主，
他就得到更大的福气。
佢就得到更大嘅福气，
可以说是属天的永远的福气，
系属天永远嘅福气，
在天国里有份的福气，
系天国里面有份嘅福气。
那我们又怎样来回应主的呼召呢？
我哋要点样回应主耶稣嘅呼召呢？
彼得是个渔夫，
彼得系一个渔夫。
耶稣呼召彼得，得人如得鱼。
耶稣呼召彼得要得人如得鱼。
耶稣有没有呼召我们要去得人如得鱼呢？
耶稣有没有呼召我们要得人如得鱼呢？
那解经家摩根，他有一段分享很有意思。
解经家摩根有一段分享很有意思的。
他说我从来没有听过基督对我说。
他说我从来都没听过基督跟我说。
来跟从我，我要使你得人如得鱼。
你跟从我，我要令到你得人如得鱼。
为什么呢？
点解呢？
摩根说：因为我不是渔夫。
因为我唔系一个渔夫。
我对打鱼的事也没有兴趣。
我对打鱼嘅事都冇乜兴趣。
但是在1886年的有一天。
但系喺1886年嘅有一日。
当我还在一所小学，一所学校教小孩的时候。
当我喺一个小学教小朋友嘅时候，
他就听到一个声音，是主对他在说。
他就听到一个声音，是主跟他说：
来跟从我，
你跟从我，
我要使你做多人的教师，
我要使你做多人的教师。
得人如得鱼的重点，
得人如得鱼的重点。
摩根继续说，
摩根继续说，
是主耶稣要使用我们每一个人各自的能力，
是主耶稣要用我们每一个人各自的能力，
来建立基督的教会，
来到去建立基督的教会。
那我得人如得鱼，上个礼拜也有一点经历哈。
我自己得人如得鱼，我自己都有一啲嘅经历。
天主教我怎么样甩那个鱼竿？
天主我点样去天啊？天主叫我点样教我点样去
抛鱼竿？教完就递给我来试一下。
跟住就递俾我俾我试。
我拿起来一下，
我一攞起，
这钩就把天主的衣服勾住了。
呢个鱼钩就勾住咗天主嘅衫。
那是我得人如得鱼了，
我真系得人如得鱼了。
鱼还没有钓到，先得了人啦。
鱼都未钓到，就先钓到人。
那我其实也有跟摩根类似的经历啊。
我其实都类同摩根有类似嘅经历。
以前我在分享我信主见证的时候，我讲到以前我经历的一件事情。
我都有分享过我以前经历嘅一段事情。
我曾经在一家国际动物机构做这个动物保护的工作。
我喺曾经喺一个国际动物保护嘅机构工作。
是拯救那些在关在养殖场的黑熊。
系拯救困咗喺养殖场嘅黑熊。
那我当时是在公关部，经常要去外面做各种的演讲，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
我嗰陣時喺公關部，所以要講好同佢去好講好多嘅演講，去爭取各方面嘅支持。
那剛開始呢，我還覺得是非常新鮮，干勁十足。
啱啱開始我都覺得好新鮮，干勁十足。
可同樣的事情啊，我做了一兩年、兩三年之後呢，就慢慢失去耐心了。
同樣嘅事情，我做咗一兩年之後，就開始慢慢失去咗耐性。
甚至我一聽到又要去各個地方要去講座，哎呦，我心裡面就很煩躁。
甚至去到我一听到话要去唔同嘅地方讲座做讲座，我就开始
向上帝祷告。
我成日都要同上帝祷告，
求他给我耐心和力量，
求佢俾我耐心同埋力量。
但是如果是能够少让我去演讲最好，
但系如果可以令到我少啲去演讲就仲好。
但是有一天呢？
但系有一日呢？
有一个意念也突然传到我的心里面，
有一个意念突然间传到我心里面。
我今天那天我正在洗澡，什么都没有想。
我嗰一日沖涼，咩都冇諗嘅。
突然就有一個很清楚的意思進到我的腦子裡面。
突然間就有一個好清楚、清晰嘅信息嚟到我嘅腦裡面。
我專門把它記下來了。
我就將佢記低咗。
這個信息說，從今你今天的工作，
呢個信息就係從今你今日嘅工作，
是為了預備你明天站在眾人面前。
係為咗你要喺聽日站喺眾人嘅面前，
向他們傳講主的信息，
向人去傳講主嘅信息。
从那以后，一次又一次的讲座对我来说就有了新的意义。
在那日之后，又一次一次的讲座就对我有新的意义了。
我因此呢也不再那么害怕在很多人面前讲话了。
我因此都没那么害怕在人面前去讲说话。
今天回头去看，
今日翻转头去睇，
当年那些繁琐的工作，
当然嗰啲好琐碎嘅工作，
就好像彼得当年日复一日在加利利海上打鱼一样，
就好似彼得当年喺加利利海打鱼一样。
主耶稣当年呼召彼得、雅各、约翰这些渔夫去得人如得鱼。
主耶稣去呼召彼得、雅各、约翰呢啲渔夫去要得人如得鱼。
2000年后，他也呼召我从救熊到救人。
2000年后，佢都去呼召我从救熊去到救人。
我曾经的工作经历，
我曾经的工作经历，
也可以被主来用，
亦都可以被主去使用，
去为主得人，
为主得人。
主耶稣呼召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去传福音。
主耶稣呼召咗我哋每一个去传福音。
弟兄姐妹们，今天不管你是做哪一行的，
弟兄姐妹，无论你今日系做边一行，
你可能像摩根一样是一名老师，
你可能好似摩根系一个老师，
或者你是一位工程师，
或者你工程师
是做装修的，
做装修嘅，
是做烹饪的，
做烹饪嘅，
是做律师的，
做律师嘅，
是家庭主妇。
是家庭主妇
等等等等，各行各业，
各行各业，
主耶稣都可以使用我们各自的能力，
主耶稣都可以用我们各自的能力
来帮助和带领更多的人来信靠他，跟随他，
来到去帮助带领更多人去信靠他，跟随他。
你愿意回应主的呼召，
你愿意去回应主的呼召，
为主得人吗？
为主得人吗？
今天是农历新年的第一个主日，
今天是农历新年第一个主日。
过去这个礼拜，
过去这个星期，
全球各地很多的华人都在相互问候、相互祝福。
全球各地的华人都会互相问候、互相祝福，
希望彼此都能够在新年当中更加的蒙福。
都希望彼此在新一年有更加的蒙福。
今天我们也讲到彼得当年三个蒙福的选择。
我们今天讲到彼得当年蒙福的三个选择。
我们看到当主耶稣需要用船的时候，
我们看到当主耶稣要用船的时候，
彼得就献上所有，
彼得就献上所有，
包括他自己，
包括他自己，
为主所用，
为主所用，
他选择被主用，
他选择被主用，
也因此蒙福，
也因此蒙福。
这个选择就让他接下来有机会经历主耶稣的大能，
这个选择就令到他之后有机会去经历主的大能。
当主耶稣吩咐他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的时候，
当主耶稣吩咐他将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的时候，
他放下自己的骄傲，
他放低自己的骄傲，
谦卑顺服，
谦卑顺服，
选择了听从主，
选择了听从主，
遵照主的话来做，
遵照主的话去做，
给他带来很大的福气，
令到他有很大的福气。
他的这个选择使他亲身尽力，并且见证了主耶稣奇妙的大能和荣耀。
他这个选择令到他亲身经历和见证主的大能，
让他敬畏主耶稣，
令到他敬畏主耶稣，
俯伏在主耶稣的面前，
俯伏在主耶稣的面前，
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
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
而当主耶稣在这个时候呼召他的时候，
而当这个时候主耶稣去呼召他，
他就可以撇下所有回应主的爱，
他就可以撇下一切回应主的爱，
来跟随耶稣，
来到跟随耶稣。
他的这个选择使他得到了上帝为他预备的属天的永远的福气。
他这个选择令到他可以得到上帝为他预备属天永远的福气。
那这些选择听起来可能会给有些弟兄姐妹一个印象，
这些选择听起来可能会给一些弟兄姐妹有个印象，
就是我们今天想要蒙福，
就是说我们今天要蒙福，
好像全是我们自己选择的结果，
好像全部都是我们自己选择的结果，
是我们自己努力的结果，
是我们自己努力的结果。
但其实呢，我们今天所得到的所有的福气都是上帝的恩典。
但其实我们今天所得到的所有的福气都是上帝的恩典。
彼得的选择带给他福气，
彼得的选择带给他福气，
其实也是主耶稣先主动的赐福给他要。
其实也是主耶稣先首先主动赐福给他。
那从今天的经文我们也可以看到，从始至终，
从今天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由始至终，
主动权都在主耶稣的手上，
主动权都在耶稣手上，
是主耶稣首先来到湖边，
是主耶稣首先来到湖边，
主动上了彼得的船，
主动上了彼得的船，
请彼得把船撑开，
请彼得将船撑开，
吩咐彼得开船出去打鱼，
吩咐彼得开船出去打鱼，
他安慰彼得和同伴，
他还安慰彼得和他的同伴，
呼召他们来跟随他，
呼召他们去跟随他。
如果不是主耶稣主动来找彼得，
如果唔系主耶稣主动去揾耶稣，去揾彼得，
彼得连选择的机会都没有，
彼得连选择嘅机会都冇，
更不要说蒙福了，
更加唔好话蒙福。
而彼得三次的选择，
而彼得三次嘅选择，
归根结底就是对主耶稣的顺服，
归根究底都系对主耶稣嘅顺服。
上帝是我们的天父，
上帝系我哋嘅天父，
他巴不得把所有好的东西充充足足的加给我。
佢真系希望将所有嘅事、所有嘅嘢都充充足足咁样加俾我哋。
关键就是看我们怎么样去回应他、顺服他。
关键就系睇我哋点样去回应佢、顺服佢。
顺服上帝、听从上帝，就是蒙福的开始。
顺服上帝、听从上帝就系蒙福嘅开始，
也是真正蒙福的选择，
亦系真正蒙福嘅选择。
盼望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得到这属天的福气。
盼望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可以得到这个属天的福气。
我们一起祷告，
来一起祈祷。
天父，我们感谢你。
天父，我们感谢你。
你两千年前，我们看到你亲自呼召了每一个门徒。
我看到你二千年前亲自去呼召每一个门徒。
今天你也呼召我们每一个属你的人。
今天你都去呼召我们属于你的每一个人。
求主帮助我们更多的顺服主，被主得着。
求主你帮助我们更多的顺服主，被主
也为主得人，
为主得人。
求主成全我们，
求主成全我们。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祷告奉耶稣基督之名求。
阿门。
阿门。